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奥巴马健保推出一个多月，问题层出不穷，使奥巴马健保团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也使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陷入新低。健保改革是美国历史性的制度变革，也被认为将是奥巴马最重大的政治遗产，但是其管理混乱，错误百出，使这个重大的举措前途未卜。那么健保改革出师不利，仅仅是政府的行政能力不足，还是有更深的政治原因？健保问题是改革途中的正常波折，还是政府权力过大的必然后果？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想先听听戴博的看法，这个健保法案到底怎么出了那么多错？到底你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
根本的原因想来想去，我觉得没有别的说法，就是这次那个奥巴马的这个管理能力太差了，太窝囊了。其实这个网站没有什么太复杂了。你看美国那么多的那个网站比它复杂的多，它的用户也比它多得多。他们也早就知道这个是奥巴马最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改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也有足够的钱。他们好像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没有任何好的借口。现在那个奥巴马的支持率也低于40%，你也知道我总在讲我是奥巴马的支持者，
对。
可是这次他活该这个也并不是说长期来讲他的这个健保法案是失败的，我们拭目以待，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最起码他这次出头是他可能这七年来最糟糕的一段时间，
但是还不止这个网站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网民觉得他不诚实，因为他当初明明知道，根据 NBC 的报道，他早先就已经知道他这个健保改革会使很多人失去自己现有的健保，但是他还做出承诺说，你如果喜欢你现有的健保，你不会失去你现有的健保。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健保新法会使很多的健保通不过，所以大家就觉得连那个 John Stewart 他最大的这个粉丝都说 He's somewhat dishonest， 就是说他没有对老百姓诚实坦白。那么玫瑰玲，我听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什么道理。我觉得那个奥巴马的团队，他们包括很多专家，我不快的说，专家不是最好的管理人，不是最好的领导人。我觉得那个没有能力比隐没更常见。我也觉得不是奥巴马，是奥巴马的责任，但是我也觉得是共和党的责任。他们就发起一个非常有效的宣传活动。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你支持那个奥巴马健保，他们会说不支持。但是如果你具体的说那个奥巴马健保的内容，比如说你觉得如果一个公司有50以上的那个工人，他们应该提供这个
健保
的那个福利，美国人会说应该呀。如果你问他们，如果你病的话，你觉得病的人你也应该有就是买医疗保险的权利吗？他们会说对，我同意。这个就是奥巴马健保的内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人的支持不是那么。
可是美国人跟所有的国家的人都一致是非常的怎么说，很荒谬的、很自相矛盾的一些态度。你问他你要很苗条的身材，我要；你要吃冰淇淋、汉堡包吗？我也要，谢谢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奇怪。
我知道。建立你的看法是觉得这个奥巴马的问题是这个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你为什么这样想？
我认为这个管理的能力是一部分，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政治思路问题。因为我是非常反对政府取得更多的权力的。我不仅不相信专制的政府，我也不相信民主的政府。我认为小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少收税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现在这奥巴马的医改方案，现在我问了很多美国人，包括一些很精尖的这个教授们，当然他不一定是这个领域的教授，都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头雾水，到底谁可以得到什么，谁可以失去什么。没有人，我现在没遇到一个人给我讲得非常清楚，我看报纸也是看得一头雾水。这不是笑话，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答案，这是我要说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呢？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应用资金这么庞大，当弄不清楚的时候强行的给他推出来，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有奥巴马本身的政治目的的，就是说这是我要走进历史的一个政绩。这个本身他没有顾忌更多，所以这样政府拿了一个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长过的人一样，他知道，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听起来非常好听，就像这个医保方案，全民医保听起来非常好听，但实行起来是基本上是不可以实行的。
我听听
他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再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
我和建立的看法差不太多。我觉得我们把奥巴马政府的行政能力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确定了，能力比较差。那么在这个之外，我觉得的程序上有问题。
嗯，
就是说这么一个影响到差不多每一个美国人的这个医疗保险问题的一个重大的制度的变化，那么按逻辑上来讲，或者按正常理性的思维来讲，是不应该着急的，是应该先试验，然后把各种可能的结果向国民公开，让美国人普遍的都能够了解这个问题怎么样，会对他们个人产生什么后果，然后再由他们来决定这个他们想不想要这样一个方案。但奥巴马现在是倒过来做，先强行通过这个奥巴马医保方案这个法律，然后在法律通过以后，再让美国人了解到说原来还有一大堆连奥巴马当局都搞不清楚的很负面的后果。比方讲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美国自雇业者，这个5%多的这个自己购买医疗保险的人，很多人现在实际上是要为这个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将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媒体上只是谈这个这部分人，事实上我很怀疑还有更大一个问题，就是事实上现在拥有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医疗保险的这些人占美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同样要付出代价。原因是那10%几的原来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他们医疗开支将来实际上将要由其他的大部分人口来负担。换句话讲，奥巴马政府是在要求80%几的美国人为10%几的美国人买单，但是不许这80%几的人事先问一个为什么，也不许他们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否同意。这法律已经通过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现在我们都注意到这个奥巴马这个健保法案的一些问题，还有他的那个网站的问题等等，可是我们还要记得几年以前为什么奥巴马原来是要走这个路的。有3000万的美国人是没有医疗保险的，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美国人的那个医疗费一年比一年高，而且美国的医疗保险商其实他们的那个所买的保险你也不懂，所以奥巴马这个健保法案很多人没有读也读不懂，说的没错，可是他们原来所有的一样厚的那个保险也是不懂，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那个不公正的那些地方。所以我们都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也都面临一个问题，你说这个3000万的那个没有医疗保险的那个美国人，你有一个低收入者，一个那个老太太，因为没有医疗保险而死在那个水沟里头，你能不能眼见这个？一个富有的人道的国家能不能眼见这些的？我们都会说不，我们不会眼见。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联邦政府、中央政府，他们就得脱手，想个办法解决。到现在为止，奥巴马的很多这些方面做的是很不漂亮，我承认。可是共和党同时，除了批评那个奥巴马之外，也没有任何他自己的政策。
我们待会儿来评论共和党的这个做法。但是我想就是把这个问题推进一步，就是说这个健保医�疗行业涉及美国经济的1/6，如果让政府来管理这1/6，或者是把它全盘包下来，向全民提供这个健保或者提供这个医疗服务，这是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政府该不该做这件事情？政府能不能做得好？我想这个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全面的的项目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不会接受。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我们不想效仿欧洲，因为我觉得美国人的要求是更严格的。我们想选择，我们想那个最有能力的大夫，我们想那个最先进的技术。
对，
所以如果我同意，我觉得政府跟小是最好的，但是在那个医疗保险的问题有一个市场的失败，所以我们肯定需要改革，我们肯定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网。但是奥巴马那么做是，就是他做的不好。我们应该说一下那个体制是非常复杂的。我每次我去看那个大夫，他们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我应该付的钱为什么是那么多啊，或者是那么小的。所以我觉得除了那个就是私有的和公有的那个医疗保险以外，这个问题这个很复杂。但是如果你自己有保险， 这个也很复杂。年轻人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年轻人现在我们
对这个医疗保险，美国的医疗保险业和美国的医疗业是一个破产的行业，这确实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它绝对需要改革。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要通过政府，以政府的方式？刚才建立和小农你们都提到这个奥巴马的这个行政上的失误或者程序上的失误，我想问的就是说，如果政府来做这件事，是不是肯定会不管是谁，其实都最后都会走上失
误？医疗保险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难题，是全球难题。
是
我们都不愿意死，
都不愿意死，都不愿意病，病的时候希望人帮助，这个这肯定的。但是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呢？它是既有商业性质，又有这个福利性质。商业性质呢，就是我作为保险业，我可以用这个赚钱。那如果它是纯粹的商业，像我在这个 Mrs. 卖东西一样，那政府根本不要管就完了。但是它有福利的部分，就是说像刚才戴博讲的，一个老太太那么贫穷死在水沟里了怎么办？这是政府的责任，它又是政府的责任。所以到底政府的责任应该在什么地方？就是这样，奥巴马讲，他说我无非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强迫你，强迫啊，强迫你去不要开福特，要开这个法拉利，对吧？
就是你原来的保险不够好，所以我让你交更多的保险。
但是他忘记了法拉利
不是人人都愿意开的，
没有免费的法拉利，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免费的晚餐。问题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和羊毛出在狗身上的问题。羊毛出在狗身上肯定成本要高一些，所以要经过咨询，要讨论，然后找到应该找的那个平衡点，市场应该负责多少，政府应该负责多少，找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进行充分讨论。
那你觉得奥巴马找到这个平衡点了吗？
没有，他没有找到。而且我上次的节目里我就讲到，就是说之所以这个后来共和党那么疯狂的反扑，在这个在政府预算问题，他是这个祸根是埋在奥巴马当时要强行通过医疗保险。
好，听你讲的意见，
医改方案。因为当时没有共和党同意。
好，小农。喂，小农，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对，听到。
你能跟我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吗？就是刚才我在问，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是美国的医疗制度确实需要改革，但是由政府来推动这件事，是不是说是一个好的方案，或者怎么样？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来是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集思广益，而不只是政府自己来做决断。那么奥巴马政府这次做的这个决策当中有明显的一个重大的错误，除了我们已经谈到很多之外，就是在医疗保险已经这个有的这些有保险的人当中，女性通常这个开这个需要花费的比较多，所以呢保费有可能高一点，男性呢有时候看的是看病少一些，所以保费低一点。结果奥巴马政府强行在法律里规定这个男女这个开支必须是一样的，结果是最后奥巴马法案通过之后，现在就变成男性为女性买单。这像这样的简单的错误奥巴马当局已经犯了，那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说政府并不见得高明。
这个、
不因为他是总统他就一定都说了都对，他可能因为是总统他说了反而错了。为什么这么讲？这个医疗改革如此之复杂，没有谁认为非要在奥巴马任期内完成。
这
我们可以慢慢的一步步改进。
这个
然后有更多的老百姓来讨论。
好，
你说男性我们正在付那个女性的什么医疗费，我母亲我太太我女儿的医疗费也是我的事儿，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分成的一个男女。这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体，我们美国人，我很愿意，我可以付税为了解决一些那个低收入者的一些问题，这个是我们美国全国的一些问题。我不要觉得这个人怀孕我没有怀孕，我哪付你的那个医疗费。我觉得如果这个是我们就是涉及我们的所有的医疗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出发点的话，肯定是错误的。这个是民主党一个共和党得非常清楚的一个分别的地方。我觉得民主党奥巴马他追求的是我们都互相的支持互相的照顾的，给一个最起码的保证的一个医疗照顾那个、医疗那个保险的一个制度。我觉得那个男性正在付那个女性的医疗费这个说法，我
觉得
戴博，我想补充一点我的看法
啊。请讲。
我刚才戴博说这个，我是我谈的是一个男性女性的例子。其实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除了这性别问题以外， 奥巴马政府当局的判断也是错误的。比方讲，这个他假定说年轻人现在没有医疗保险，很多人想买医疗保险，但现在的结果是很多年轻人现在宁肯付每年95块的罚款，也不愿意买这个奥巴马医疗保险，原因是他们觉得这个新医疗保险比原来的还贵。事实上，刚才我谈到男性保费上涨幅度大得多，同时另一方面就年轻人的保费也大幅度上涨。我所在的新泽西州，我们这个州这次应该讲是从奥巴马这个医保方案当中这个受损是最小的几个州之一，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州，现在年轻的人、大学生等等，他们的保费已经上涨一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证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有更充分的讨论的。很可惜的是，奥巴马关心是他的任期内的政绩，他急于要在他的任期到满期之前把这个任务完成，他忽视了我们美国人并不希望在他的任期内一定要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我们也不相信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好，我不批评奥巴马的用心啊，我觉得用心都是良好的，也尤其是民主党有一个热情的心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民主党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起来好听，做起来难。
嗯，
民主党的问题一句话老百姓就能听懂，共和党的问题要三句话老百姓才能听懂，这就造成了这个两党的区别。所以就像共产主义听起来没有什么比共产主义好的了，但是它实行不了，就像现在的奥巴马医改方案一样，听起来太漂亮了但不可以实行。原因还有一个我们没有讲的，是因为你知道为了税收，我们一个税务局是多大的一个庞大的机构，为了奥巴马方案，你这个医改方案你得配多大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要吸多少纳税人的钱，这个大家都没有去想。所以这个政府啊，在这方面太自信了。
刚才我们还没有提到，因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就是我们还要提的，就是奥巴马这个健保法案，实际上这个钱就像你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么很多中产阶级要付更高的赋税，那么还有企业也要付出更大的开支，这一点上也是大家觉得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一个手段，就是说中产阶级要承担非常重的负担，实际上来承受这个全民健保这个后果。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引起一些人的反对。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医疗保险，然后他们病了或者有什么贪爱，这个也会对社会有非常大的负担。所以我同意奥巴马现在他想强迫年轻人啊，或者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我们应该购买。因为最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结构是多大，我们需要付多少税，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不可继续的，因为也是一种负担。如果一个人不可以付他们应该付的，就是社会需要付的，
这是个问题需要解决的。
其实预算问题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光是从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来问美国是什么呢，那美国就是一个有庞大军队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已。
对，好，这个奥巴马健保的话题我们肯定以后还会继续，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那么很快呢，我们接下来要谈一谈美国使用这个无人飞机啊打击恐怖分子是不是违反了人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